正道之前，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不配的，但是蒙你的拣选，我们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来侍奉，这是何等样的恩典！我们谢谢你，主，把今天这样的一个崇拜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主，让我们听到你来向我们说话。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今天这个题目说保罗他赞成奴隶制度吗？想到说，哎，这个跟我有关系吗？我又不是奴隶。可是呢，我为什么会想要讲这个题目？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前几堂的那个主日学里面，我们一直在查保罗的书信，然后我们在研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说，保罗好像是赞成奴隶制度的哈。然后呢，甚至有一些人会说，基督徒其实都试图着掩盖圣经当中令人很尴尬的奴隶制度。我们就要来看，他们的批评是正确的吗？或者我们说，保罗他是怎么样来处理关于奴隶这样的一个问题？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被质问到有关于圣经是不是赞成奴隶制度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以下的几个问题。我们会看到圣经确实提到了奴隶，然后呢，在新约里面呢，我们看到好像也不反对拥有奴隶，甚至我们看到保罗在教导的时候，比如说在腓利门书，那个逃出去的那个奴隶呢，他劝他要回到主人的面前去，而且呢要顺服他的主人。因此不论是未信者，或者是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我们都会认定说圣经它就是赞成奴隶制度的。可是呢，我们又知道说，奴隶制度是错误的，是不对的。所以当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在旧约里面呢就出现过奴隶制度。他怎么说呢？他说，就是刚刚Sophie 为我们读出的经文，他说：“至于你的奴仆、婢女，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而且呢，寄居在你们当中的外人或者是家属，甚至是在你们地上所生的，都可以从其中把他们买过来。”做你们的产业。以色列民呢，他自己曾经被奴隶过，所以呢，以色列的历史他们在这个奴隶制度的认同上面呢，以色列人其实是跟其他的民族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因为圣经里面在利未记25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所以呢不可卖为奴仆，而且不可以严严的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上帝。这里说上帝呢，他不要以色列民辖管其他人，因为他们都是上帝的仆人，是跟你们一同被赎回来的。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那一堆的埃及人其实不只是那一些的以色列人不只是以色列人，其实当中有很多的外邦人杂居在那当中。所以以色列民在对待这些寄居的，就是没有土地的或者是买来的劳工这样子的一个时候呢，其实上帝的劝勉也是说要以怜悯来相待，因为他们自己就曾经被埃及人扼待过，而且呢在出埃及记里面那边告诉我们说不可以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者的心。所以他又告诉我们说，在另外一处出埃及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不可以亏负寄居的，一再的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也做过寄居的，你们也在埃及被奴役过。所以这是旧约圣经里面上帝的心意，因为耶和华一再的嘱咐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也要纪念，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这个就是以色列民族呢跟其他国家以色列其他的列国不一样的当时的世界观。所以因为他们做过奴隶，他知道做过奴隶的那种痛苦，那种不自由，而且他非常的明白被埃及的长老扼待的那种不堪。所以在埃及记里面又记载着，他说人如果打坏了他的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睛，那么就要因为那个奴仆被你打了他的眼睛，放他去得以自由。他说如果你打掉奴仆或婢女的一颗牙齿，那么你也要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要放他去得以自由。神借着这些旧约的典章呢告诉人，虽然他们的身份是奴隶，但是他还是一个人，主人不能不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待。而且主人造成奴仆这样的一个伤害或者是损失的时候，必须要放他出去得以自由。这个是主人对奴隶造成损害的一种补偿。在上帝的眼中，奴仆他仍然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即使是奴隶他也是人，那么就应该要给予一个成为一个人的那个尊严，以及对生命的那个尊重。这个就是上帝对奴仆的照顾和保护。然后奴隶制度呢在新约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证据，因为奴隶制度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的常见。根据统计呢，在罗马帝国里面奴隶跟自由的人的那个大概的比例是1:57，所以你可以知道，你从这个比例来看就知道，在保罗所处的那个希腊罗马的文化里面，甚至我们说他所处的当代的希腊罗马世界里头，战争常常呢是被捕而沦为奴隶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有些人呢是因为被绑架，如果我们还记得约瑟的话，他被迫成为奴隶，或者是有些人他一出生的时候他就是在奴隶的家庭，有一些人其实更是因为经济遭遇到困境而沦为奴隶。那从这几段的经文里面呢，其实保罗就借由诉说自己是耶稣的奴隶， 来说明他所传的福音都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这个其实就是为了要强化他所说的那个内容的正常性。保罗他的传讲是源自于神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罗马书的一章一节，他一开始就说，耶稣基督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他在哥林多后书、在加拉太书、在提摩太后书一再的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的第一章一节，他一开始他就告诉那些他写信给罗马的那些信徒说，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保罗，保罗他从来没有去过罗马教会，所以保罗用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奴隶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代表他完全的顺服主人，来取得这个罗马教会这些收信人的对这个书信的那个信任。他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也是形容自己说他是一个奴隶，是对于加拉太教会的一个训诲也好，教导也好，保罗知道说接下来的他的教导呢，其实会让加拉太人引起反感，所以保罗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呢，在人跟基督的喜悦这种不能两全的时候呢，他选择的是要讨基督的喜悦。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更加的提到，而且他在这个位置上呢，不是前言，不是书信的一开头，跟其他上面我想的那个经文是不一样的。他把自己是主的奴隶当作一个段落来做结论。奴隶最大的工作就是要彰显福音的真光，那个基督的福音呢，就决定了保罗他的身份跟他的工作，也就决定了保罗他工作的方式跟态度。从保罗所处的这个第一世纪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看起来，奴隶在当时呢是很普遍的一种社会状态，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没有人认为说这是一个很需要改进的社会制度。保罗就用这个当时在社会当中的主人跟奴隶的关系来形容他自己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知道希腊罗马文化那个时代的奴隶呢，这个字它其实就是全然忠诚的这样子的一个含义，意思就是一个奴隶呢，他必须要对他的主人完全的忠心。保罗他自称自己是奴隶，就是要跟大家来说明什么？说明他所传的是耶稣基督所启示给他的内容。在跟当时的社会制度，那个奴隶忠实的他去执行主人的吩咐，或者是他所交代的一切事情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保罗他自己不是谄媚他们的他人的那个奴隶，而只是要对耶稣基督效力而已。所以他所传讲的福音呢是真实的福音，而且他也要让一些质疑他是使徒的身份的人可以没有话说。保罗自称他是耶稣基督的奴隶的时候，是使用奴隶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涵，这个意象来展现。所以他在罗马书的六章十五节也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他说我们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保罗回答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限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你不管是做罪的奴仆以至于致死，或者是做顺服的奴仆以至于成义。保罗认为做基督的奴仆其实也是一个自由人，因为人无论是自由或者是奴隶，他都受限于死亡，就是在死亡面前呢，其实人人都是平等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唯有当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建立了主人跟仆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以后，才能够不受罪的辖制，成为罪的奴隶，不再迈向那个败坏或者是死亡的结局。所以人跟基督的这样主人跟奴隶的关系呢，最后会得到最终极的自由，是不受限于罪所带来的那个死亡，而是透过神他意志上面的那个自由。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他自称是基督的奴隶，代表着保罗他是完全的顺服，而且是完全倚靠主耶稣基督。保罗书信里面呢，他除了提到他自己是奴隶以外，他也用奴隶这样的一个词呢，来说明他在书信当中所要提出的一个观念。他说，你是做奴隶的时候蒙召的，那么你不要介意，你如果可以获得自由，那么就争取自由更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在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处理的就是婚姻的关系。在第六章他提到男女关系的问题，甚至他在第七章的时候插入一段跟这个婚姻没有关系的经文，而且呢，这段经文里面提到割礼，提到奴隶的问题。所以这一段没有关系的经文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它是一个渐进式的观念上面的一个提醒。他在第七章里面先提到婚姻的观念，就是在婚姻里面需要忠贞，在婚姻里面是一生一世的。然后呢，他再接着第七章就提到旧社会里面的身份，新的主人跟受帮助者的那个关系。最后他在第七章的25-38节里面提到，如果你跟一个未信者结婚以后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后果。所以这里提到奴隶不是跟主题没有关系的，而是保罗呢，他在第1-16节里面要求信徒他蒙召的时候他的婚姻状况如何就是如何，而不要利用这个信仰来逃离婚姻，因为那时候有信跟不信的人结婚。他要用原来的婚姻状态来面对上帝的呼召。同样的，保罗把这一个观念呢推广到其他的社会身份层面上，包括割礼以及奴隶这样的一个关系。保罗在第七章他探讨婚姻问题，开始提到关于男女之间的问题以后，发现有必要再引出一个人要持守蒙召的时候他的那个身份的原则，然后才继续的回答教会当中信里面提到关于守童身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保罗强调要维持原来的身份来面对上帝的呼召，但是他在21节里面提到说，如果你可以得到自由的话， 就要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就会想，哎，这样子保罗到底是赞成奴隶要得到自由吗？依照当时的处境来说，要让奴隶恢复自由其实是很有困难的，因为他那样的一个社会制度，1:57这样子一个这么大的数字来看，他其实如果他要脱离主人去自由的话，是会造成主人的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保罗在21节里面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看法，说如果你有自由的机会，那么你就要把握。看起来是有一点矛盾的，但是如果我们看20节，他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身份，就要守住这样的身份。用这样子的观点来看的时候，保罗他主要强调的是我们蒙召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身份，那么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就要保持什么样的身份。保罗告诉奴隶说，哎，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身份呢，就是你不要看自己现在是奴隶就认为自己可能一直都是奴隶，因为奴隶也是被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虽然在社会的身份上他是奴隶，但是在信仰的身份上面呢，他已经是被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虽然他们在社会的结构里面他还是奴隶，但是在信仰上他已经跟其他的自由人是一样的，已经被耶稣基督赎回了。所以不管是奴隶或者是自由的人，当基督的呼召一临到我们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就要带着基督的奴隶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身份，因为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甚至连保罗都说他是使徒，哎，他都说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同样的，我们啊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身份就是我们是基督的仆人。所以啊，他要这些蒙召的人是什么样的身份，就带着什么样的身份回到他原来的社会位置上，在神的面前呢，活出那个跟蒙召以前不同的生活。这个是保罗所要强调的，把握机会来求自由的真正的意义。所以哥林多前书在7章提到奴隶的时候，是要说明你不一定要改变身份才能够荣耀上帝。蒙召之后呢，不要急着去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因为即便是改变了你的社会身份，但是如果你的行事为人还是跟哥林多城的人一样，那么就还是做人的奴隶。他说唯有生活在生活上，不论是在哪一个社会阶层，不管你是奴隶或者是自由的人，或者是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你是受割礼的或者是没有受割礼的，他告诉我们说我们都要努力的来荣耀上帝的名。这个才是保罗他真正所强调的在基督里面的那个自由。加拉太书3:28，他这里用3种对立来代表社会上的影响最深的3种区别，一个是种族，一个是社会地位，一个是性别。这3种特殊的权利呢，在近前的犹太人啊，他们每一天的祷告里面，他们会祷告说啊，感谢神，你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外邦人，你也没有让我成为一个奴隶，你也不是让我 生而成为一个女人。所以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在讲犹太人他歧视外邦人，或者是奴隶，甚至是妇女，而是说明这三种人呢，其实不像自由的犹太人那样可以享受一些宗教上面的权利。这些在当时的人把人区分成种族、性别跟社会阶层这样的一个分类，虽然曾经在当时的社会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个标签，可是保罗说，如今你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些都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都成为一体了。这是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的。他说在社会的那个位分上的区别虽然这么的大，却是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共同的地位，那是因为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他告诉当时的人说，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不管你是奴隶或者是你是自由的人，更甚者不管你是男人或者是女人，每一个相信基督的人都蒙神悦纳。保罗没有强调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信徒都是平等的，他是用所有人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合为一，成为一体。保罗要强调的不是基督啊，不是进到耶稣基督的那个里面以后所有的人的那个社会地位都改变了，不是的，不是各种不一样的人受洗以后大家都一样。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的身份是没有改变的，可是在信仰的身份里面我们是相同的。所以他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没有种族、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性别的这样的一个区别。保罗他要用一个新的状态来解释我们受洗以后的状态，就是所有人都归纳到基督的身体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成为一体的。所以我们说主耶稣是身体，我们就是他所有的肢体，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再回到保罗对于奴隶制度的看法的时候，在保罗当时所处的社会甚至是那个世界里面，奴隶制度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制度。这样的一个制度呢，让整个社会成为整个社会很重要的一个支持，因为社会上实在是需要奴隶，所以保罗也可能认同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研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们会觉得保罗是赞成奴隶制度的。这一点呢，就像我刚刚开始在讲这个的时候有讲到腓利门书，我们从腓利门书里面可以看到，因为保罗没有叫腓利门要给阿尼西姆自由，而且呢拥有奴隶的阿尼西姆的主人腓利门，保罗依然是因为腓利门他有爱心跟信心来称赞他。保罗在加拉太书的3:28，他说在基督里面不分是自主的或者是为奴的，他并不是否定希腊罗马时代那个社会的现实。而且保罗在以弗所书在6:5-9，甚至在哥罗西书的3:1-4，还有我刚刚提到的腓利门书，我们看到保罗书信里面的教导表明了他不是一个要去推翻政权的革命分子。同时呢，保罗他所传讲的福音 改变了当时的社会世界，因为信徒可以因为从保罗的教导里面用新的视角来看待奴隶制度这样的一个议题。所以保罗对于奴隶制度就像其他人一样，而且呢，如果是从信徒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勉励他们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保罗他对奴隶说话的时候，把他们当成一个人来看待，就像腓利门书里面的阿尼西姆，奴隶他也需要对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做出回应。当他逃到罗马去碰到保罗的时候，保罗传福音给他，他必须要有回应才能够接受。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奴隶跟自由的人是没有区别的，而且承认一个奴隶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弟兄是姐妹，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就肯定改变了一个对待奴隶的方式。信徒要从社会上用嘲讽或者是轻看对待奴隶的方式能够跳脱出来，用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的爱心来彼此对待。所以2000多年的以色列民，因为他曾经在埃及做过奴隶，因为这种惨痛的经验，所以他们的律法中就非常注意奴隶的问题。虽然在旧约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他们对奴隶有很多的剥削，甚至比如说从主人家的那个奴隶呢跟妻子所生的孩子也是属于主人所有的，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控制男性的奴隶来工作满6年以后，他第7年其实是可以自由离开的。如果他不想离开，他说你可以把仆人的那个耳朵在柱子上打一个洞，永远归给主人。可是呢，他的妻子跟孩子是不可以离开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后来在生命记就有了很大的一个转变，不但不分男的仆人或者是女的仆人，而且对于奴隶这样子的身份呢，他给予一个很足够的生活费，不是让他们空空的离开，就是必须要心甘情愿的让奴隶离开，而且不为什么，只因为上帝呢将以色列民族从奴隶为奴的埃及走出来。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上帝对以色列民的那个爱，因为上帝的爱就是一种拯救的赦免的爱。保罗他没有赞扬奴隶制度，早期的基督徒他也没有批评这样的一个奴隶制度。对于个别的奴隶来说，保罗提醒他们要顺服自己的主人，他在提多书里面这样提到，如果有自由的机会呢，那么你就要好好把握。不管是奴隶或者是主人，在上帝的面前其实都是一样的，主人必须要用公平正义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奴仆，甚至因为自己也是基督的奴仆。刚刚我说了，当我们受尽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我们同样有好几个身份，我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是他的弟兄姐妹，就这样子的一个公平的看待。所以对于基督徒他劝勉奴隶这样的一个社会身份的时候，他说你要好好的服在你主人的手下，去执行主人所吩咐你的一切工作，以至于你在你的社会身份上跟信仰身份上 能够融合，以至于可以荣耀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我利用一点点的时间本来是想要从新约的保罗书信来看保罗是赞成奴隶制度吗？后来我觉得有必要回到旧约去看看旧约的奴隶制度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以至于在短短的这个一个钟头吧，里面告诉粗略的告诉让大家知道说保罗真的赞成奴隶制度吗？我们自己再回到旧约里面去查考圣经，也许应该是说你也可以找到反对我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为什么？因为你可以从旧约的记载里面呢看到很多奴隶被不公平的对待，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可以把经文读成是你所想要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不为保罗来辩白他是赞成奴隶制度呢还是反对奴隶制度，就像我刚刚说的他没有在那一个时代里面去推翻这样子的一个奴隶制度的。我们知道一直到后来很多人为了抵抗这种奴隶制度做了一番的努力，但是我要说这个也是源自于圣经以至于有这样子的一个制度的推翻。圣经是活的，奴隶制度虽然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再出现了，但是我们社会身份的地位跟在信仰身份里面的地位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有种族的不同，有性别的不同，有阶层的不同，但是感谢主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一再的强调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合为一体了，我们为着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地位向主献上感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因着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来相称，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够让我们在种族上平等，不分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在社会经济上平等，不分自主的或者是为奴的。我们也谢谢你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让男女都平等，不分男的或女的，在基督耶稣里面就成为一了。福音不允许我们将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强加于在别人的身上，因为我们深深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因为蒙了你的恩典才成为今天这样子的一个人。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因着倚靠你而得到你创造我们的恢复和你所定下的救赎的旨意。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不完美，但是因着福音把我们截然不同的人聚集在这个地方，把我们维系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体，我们献上无限的感恩。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